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此刻我所在的地方是美国西雅图，窗外是典型的太平洋西北部雨季，咖啡香弥漫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毕竟这里是星巴克的故乡。而在这个以健康生活方式闻名的城市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在咖啡馆的黑板、超市的货架，还有人们的餐盘中，那就是超级食物。走进西雅图任何一家 PCC 社区市场或 Whole Foods， 你会看到货架上摆满了奇亚籽、玛卡粉、适应原蘑菇、姜黄拿铁等等，每一个包装背后都承载着关于健康的美好承诺。但作为一名营养师，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这些超级食物真的有用吗？我每天喝鱼甘蓝烯，怎么还是觉得累？我花了比较大的价格买的枸杞粉，身体到底能吸收多少？这些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在营养学的世界里，有一个比吃什么更核心的问题，叫做吸收了多少。一颗营养再丰富的蓝莓，如果只是穿肠而过，那它再超级也和你没有什么关系。而在2026年初，美国刚刚发布了2025到2030年膳食指南，用一个全新的倒金字塔取代了沿用多年的 MyPlate。 这个变化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那些超级食物在这个最新的官方指南里处于什么位置？在今天的6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探寻这些问题。我们不追网红，只讲科学，不只说吃什么，更要聊怎么吃才能吸收。从概念起源到2025到2026年的最新研究，再到我们身体真正能利用多少，一一这些才是决定一种食物是否超级的关键。一杯热茶备好，我们慢慢聊。超级食物这个词听起来很现代，像个科学术语，但它的起源可能会让你意外。根据哈佛大学陈真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考证，这个词最早并非来自营养学家，而是来自一个市场营销。故事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一家名为联合水果公司的大型企业，为了推销大量进口的香蕉，发起了一场广告。他们宣称香蕉是天然无菌包装的神奇水果，甚至暗示它能治疗明乳腺。更有 趣的是，当时确实有医学期刊的医生发表论文支持香蕉饮食疗法，就这样香蕉成了有据可查的第一代超级食物。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超级食物这个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商业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食物本身没有价值，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区分营销概念和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那么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认证谁是超级食物？答案是没有。哈佛大学明确指出，超级食物至今没有一个基于科学的受监管的定义，通常它指的是那些营养密度高、被认为富含抗氧化剂、纤维或健康脂肪酸的食物。但请注意，这只是描述，不是认证。事实上，权威机构对这个标签非常谨慎。早在2007年，欧盟就出台规定，禁止随意将产品标注为超级食物进行营销，除非附上精确的可信科学研究的健康声明。也就是说，你可以叫它超级，但不能光喊口号，得拿出证据来。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部开发了一套衡量食物抗氧化能力的指标，叫 ORAC， 氧自由基吸收能力。蓝莓因为评分很高，被封为抗氧化之王。待到了2012年，美国农业部悄悄撤回了这个数据库，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抗氧化剂在试管里的作用和在人体内复杂的环境里完全是两码事。高 ORAC 值并不直接等于健康效益。正如泰勒弗朗西斯集团2025年的一篇学术综述中所指出的，超级食物这个称号对于富含多酚的食物来说，既过于简单化，也容易产生误导，其实是当它仅仅源于抗氧化剂的宣称时。说回我生活在这里的西雅图，这个城市是超级食物的前沿阵地。走一趟当地的农贸市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网红食材总是轮流转。前几年是羽衣甘蓝红芍一切，餐厅菜单上必有 kale 沙拉，这两年轮到猴头菇，咖啡馆里到处是失踪菇拿铁，再往前还有奇亚籽玛卡姜黄拿铁。但这些食物确实有它们的营养价值，羽衣甘蓝确实富含钙、维生素 K 和萝卜硫素，萝卜硫素是目前研究较多的抗癌成分，尤其在十字花科蔬菜中含量丰富。但羽衣甘蓝同时也是高草酸蔬菜，草酸会干扰钙的吸收，这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提醒我们怎么吃很重要。蓝莓，华盛顿州是全美蓝莓主产区，蓝莓富含花青素。2025年的研究表明，花青素的抗炎作用对改善胰岛素抵抗有积极影响。野生三文鱼，太平洋西北部的招财食牌，富含 Omega-3 脂肪酸、EPA 和 DHA。 2025年的研究证实， Omega-3 对心血管和大脑健康的保护作用与调节基因表达密切相关。所以看待超级食物更理性的方式是，它们是营养密度较高的食物，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有益补充，但不应该被神化为灵丹妙药，也不必被彻底否定。它们就是食物，只是比较好的食物。既然要聊超级食物对健康的影响，我们得有证据。接下来的半小时呢，我们先来看2026年初刚刚发布的美国2025-2030膳食指南，然后再看一下2025-2026年最新的学术研究。 就在2026年1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25到2030年膳食指南。这版指南有一个核心信息，吃真正的食物， Eat real food。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版指南用一个全新的倒金字塔取代了2011年启用的 My Plate， 我的餐盘。这个倒金字塔是什么样？美国农业部的官方解读是，倒金字塔的顶部最宽的部分是蛋白质、乳制品、健康脂肪、蔬菜和水果，这些是被强调要多吃的食物。底部最窄的部分是全谷物，这并不意味着谷物不重要，而是强调要选择全谷物而非精致谷物。乔治梅森大学营养与食品研究助理教授、注册营养师 Alice Miner 解读说，倒金字塔的图形意在向公众传达，要吃真正的食物，减少高度加工食品和包装食品，优先选择蛋白质和乳制品，选择健康脂肪，减少糖分。这版指南的五大核心变化：一、蛋白质推荐量显著增加。新指南提出，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 1.2 到 1.6 克蛋白质，而此前指南推荐的是至少 0.8 克。 Rochester Regional Health 的注册营养师 Grace Christen 指出，多数美国人其实并不缺蛋白质，蛋白质不需要添加到爆米花、糖果或水里。新指南在金字塔中呈现的植物蛋白来源比较有限。二、全脂乳制品优先。此指南推荐20岁以上儿童和成人选择脱脂或低脂乳制品。新指南则强调无添加糖的全脂乳制品。这一转变是为了表达全脂无糖的乳制品是更健康的选择，尤其是在脂肪被糖或其他碳水化合物、填充剂替代的情况下。三、强调全谷物，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指南明确指出，增加全谷物比例，大幅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Alice Miner 认为，强调全谷物减少加工碳水化合物的方向是有充分科学依据支持的。强烈限制添加糖，指南建议完全不摄入添加糖或非营养性甜味剂。如果难以做到，上限是每餐不超过10克添加糖，即每天不超过30克。第五个，健康肠道首次被提起。指南特别提到发酵食品如泡菜、开菲尔对肠道健康的益处。如何看待 My Plate 和倒金字塔的关系？虽然视觉工具从 My Plate 换成了倒金字塔，但 My Plate 的核心原则，餐盘一派是水果蔬菜，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十分之一是谷物，仍然是实用的参考。倒金字塔更多是在强调食物质量，同样是谷物，全谷物优于精致谷物，同样是蛋白质，搭配方式很重要。VitaCost 采访的多位注册营养师指出，最新的指南最大的优势是强调全食物和纤维，但在纤维的具体摄入量和种类指导上可以更明确。目前约90%的美国人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纤维恰恰是慢性病预防和管理的关键。看完了膳食指南，我们再来看看2025到2026年关于超级食物的最新研究。2025年，国际期刊 Discover Food 发表了一篇系统评价，梳理了95项原创研究。 专门探讨超级食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包括焦虑、抑郁、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病。研究发现了几种大脑友好型食物，藏红花含有超过150种活性成分，包括藏红花树、藏红花泉等。研究表明，这些成分可能有助于调节神经递质，改善抑郁和焦虑症状，同时对阿尔兹海默病也有潜在的保护作用。在欧洲，藏红花已被用于轻中度抑郁症的辅助治疗研究。石榴富含多酚类物质，如鞣化酸、氨石榴苷。2025年的研究表明，石榴提取物可以减少大脑中的氧化效应，改善记忆力酸减退。研究还发现，石榴能促进肠道、大脑轴的健康，这是目前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甜菜根富含硝酸盐，硝酸盐在体内转化为氧化氮，可以扩张血管，增加脑部血流，对预防中风、改善认知功能有潜在的积极作用。无花果类黄酮化合物对神经系统的保护作用也得到了研究确认。泰勒弗朗西斯集团2025年的学术综述指出，大多数膳食多酚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很可能提供健康益处。每月都有大量科学研究报告各种潜在的健康益处，包括化学特性分析、分类提取物研究、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人体干预研究以及流行病学研究。再来看一个前沿领域，营养基因组学，研究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如何影响基因的表达。以葡萄为例，西新英格兰大学的佩祖托博士在《农业与食品化学》期刊发文指出，葡萄含有超过1600种天然化合物。研究发现，吃葡萄不仅仅是补充营养，更是在调节基因表达。比如，那些控制抗氧化、抗炎症反应的基因，会因为葡萄的摄入而被激活。类似的研究也涉及鱼肝子、油肝、枸杞、巴西坚果，这些食物富含多酚与黄酮类物质，通过调节基因表达，帮助人体对抗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而这两者正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共同土壤。2025年发表在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的征稿启事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 Frank Cabanel 博士指出，现代组学技术让科学家们开始揭示多酚生物利用率的规律，通过考虑消化过程、细胞过程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微生物组的调节作用，对早期和近期研究的批判性综述，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富含多酚食物的真实健康益处，而不仅仅是称它们为抗氧化剂。综合最新的膳食指南和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客观结论。第一，超级食物确实有营养价值，但应该融入整体饮食模式。无论是美国的倒金字塔，还是中国的营养膏药，都不强调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强调整体饮食结构。 Largest Regional Health 的注册营养师 Grace Christensen 建议从这些基础目标开始，每天吃蔬菜水果，喝足够的水，吃三顿均衡的餐食，保持身体活动，避免过多的盐和糖。他还推荐吃出一道彩虹，不同颜色的食物提供不同的微生物、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橙色食物，红薯、 胡萝卜、有利视力。紫色食物黑莓、紫甘蓝有助抗炎。白色食物花菜、梨支持免疫等等。所以我请大家记住 Eat Rainbow。 第二，食物的质量比标签更重要。到金字塔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优先选择真正的食物，全谷物优于精致谷物，完整水果优于果汁，新鲜或冷冻蔬菜优于高度加工的产品。在这个框架下，奇亚籽、羽衣甘蓝、蓝莓这些超级食物如果被用来替代精致碳水化合物和高度加工食品，那确实是积极的选择。第三，个性化很重要。 MetaCost 采访的营养师们强调，通用指南未必适合每个人，因为营养是高度个体化的，每个人的需求和目标不同，获得营养食物的途径也因人群而异。这就是为什么与注册营养师合作获得个性化建议是有价值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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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核心问题，你吃进去的超级食物身体到底能用到多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物利用度？在营养学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做生物利用度，指食物中的营养素被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终被身体组织利用的比例。一个营养丰富的食物，如果身体无法有效吸收，那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2026年2月发表在 Nature 子刊 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对西兰花的生物利用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西兰花中的罗伯硫素，一种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活性的物质，来自其前体物质 glucoraphanin， 需要黑芥子酶的转化才能生成。单独摄入西兰花种子提取物时，罗伯硫素的生物利用率为 18.6%， 搭配配含黑芥子酶的芥末籽粉一起摄入时，生物利用率提高至 39.8%， 提高了一倍以上。这个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吃法决定吸收，吸收决定效果。根据2025年发表在 NIH 数据库的学术文献，影响食物中活性成分吸收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脂溶性 vs 水溶性。许多有益成分是脂溶性的，需要脂肪帮助吸收，例如姜黄素。姜黄中的活性成分单独口服生物利用度不到1%，搭配黑胡椒含胡椒碱，可抑制肝脏代谢和健康脂肪，吸收率显著提高。番茄红素，番茄中的抗氧化成分加热加工，如制成番茄酱，比生番茄更利于吸收，搭配橄榄油效果更好。白藜芦醇，葡萄、红酒中的多酚，随餐摄入，尤其是含脂肪的餐食，能提高吸收和消化稳定性。二、抗营养因子。有些植物天然含有干扰营养吸收的物质，草酸存在于菠菜、羽衣甘蓝、甜菜叶中， 草酸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降低钙的吸收。醋水可以降低30%到50%的草酸含量。植酸存在于全谷物、豆类、坚果中，植酸与铁、锌、镁结合，影响吸收，浸泡发酵，可以有效降低植酸。三、植物搭配的协同作用，某些营养素需要帮手，维生素 C 和铁。吃海舔食物，如鱼干燃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柠檬、彩椒，能让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提高3到6倍。黑胡椒和姜黄，胡椒碱可将姜黄素吸收率提高2000%。芥末籽和西兰花，芥末籽中的黑芥子酶可激活西兰花中的萝卜柳素，提高吸收率。所以我们说，食物之间所有的一些营养素之间是相互协同又相互拮据。第四个是加工方式的影响，不同加工方式对营养素的影响不同。西兰花、包子、甘蓝生吃或轻微蒸煮可以保留黑芥子酶活性，如果煮熟可添加芥末粉恢复酶活性。 Omega-3 脂肪酸酸文鱼、金鱼、亚麻籽烘烤或蒸制优于油炸，油炸会降解 Omega-3。 亚麻籽磨碎食用比整粒更有利于 LI 吸收。大蒜生吃活性成分大蒜素更高，加热会降低。浆果多酚类全果食用比果汁更有利于多酚吸收。膳食纤维有助于活性成分到达结肠被菌群代谢。第五个，肠道微生物的作用。近年研究越来越关注肠道菌群的作用，许多多酚需要肠道菌群代谢才能转化为活性形式。鞣花单宁存在于石榴、莓果中，经肠道菌群转化为尿食素，其生物活性高于原化合物。木粉树存在于亚麻籽中，经肠道菌群转化为肠二醇和肠内酯，菌群差异可导致代谢产物水平相差3到5倍。六、个体基因差异，这是最前沿的研究方向。202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某些基因的多态性会导致萝卜流素代谢效率出现10到100倍的个体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食物，不同的人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实践指南，常见的超级食物的优化吃法。基于呢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实用的优化策略。比如西兰花、包子、甘蓝，它们的活性成分是萝卜流素，那我们怎么来优化着吃呢？生吃或轻微蒸煮，如果煮熟加芥末粉，原理保留补充黑芥子酶。姜黄，姜黄素是活性成分。那我们很多人以为就是说，哎呀，我经常吃咖喱啊，吃姜黄素啊，那我是不是这个姜黄的这个吸收利用得很好？其实不然哈。那我们优化的方法是可以加黑胡椒搭配健康的脂肪。原理呢是胡椒碱抑制代谢，脂肪帮助吸收。那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么来精心的搭配，特别是每次饮食的时候还要注意那么多的细节啊，所以我本人呢也是哈，所以呢我一般会选择一些优质的膳食补充啊，比如说我会选择就是一些姜黄呢本身会通过 这个配方的协同加一些脂溶性技术来提升了这样的一个利用率啊。我选择的产品就比如说它提升了原来的30倍的这样一个吸收利用率。那这样呢，因为它可以提高溶解度，提高进入血液的比例，减少在肠道呢被快速代谢掉。那这个优势呢，就是抗氧化能力会更稳定，作用时间更长，不同成分呢就可以相互协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番茄，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番茄红素。那我们平时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优化呢？啊，一般我们建议加热加工，如番茄酱加橄榄油啊。这样的原理呢，是因为加热会破坏细胞壁，脂肪呢就会帮助来吸收。再来看一下菠菜与甘蓝，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钙和铁。那出水后呢再来烹饪，是我们可以来优化，来降低这个草酸，减少这个干劳。亚麻籽和 Omega 3磨碎后食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破坏细胞壁，释放 ALA。 其实在这里我还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注意这个温度哈，也会影响这个活性哈。那三文鱼哈，它的活性成分也是 Omega 3，那我们呢可以采用烘烤或蒸制的方式啊，就是避免高温油炸，来降，就是把这个有效的成分就给降解掉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一些鱼油的时候哈，我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双蒸馏，但是是低温不是高温啊，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可以保留咱们这些这个生物的这个活性成分哈。全谷物谷类那它的这个活性成分主要是矿物质。那我们呢建议呢浸泡后来烹饪降低脂酸。比如说我想明天磨个豆浆那我会建议提前一个晚上，咱们就把豆浆呢浸泡在水里，包括其他的豆制品，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哈。绿茶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的了解哈，它的活性成分是 EGCG 那我们可以考虑加一点柠檬汁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呢可以保护这个儿茶素。大蒜其实大蒜哈，其实它里面含有就是这个酸胺酸酶哈，我们说它也抗炎啊，这些效果也挺好的，对吧？那它的活性成分是大蒜素，那生吃切片后静置10分钟是比较佳的。浆果那它的这个活性成分主要是多酚那我们会建议呢整果使用，搭配酸奶可以帮助这个纤维啊可以助多酚呢到达结肠，那益生菌呢可以助代谢。在这里呢我也稍微展开一下哈，其实我们新一年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膳食指南也提到，对吧，我们要多吃一些发酵的食物，那也是就是有益菌的，对吧。这个肠道的健康啊真的是它太重要了真的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平时咨询当中遇到非常多的。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源于我们的肠道比如说过敏啊、哮喘啊甚至很多免疫性系统，就是免疫性系统的疾病，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不太容易联想到的，像白癜风像这些皮肤上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会建议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提供这样一个有利于这个菌群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除了我们要多吃一些发酵食物之外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喝热的这个食物，对吧？咱们一定要就是进口的也不要太烫其次呢就是说多吃纤维的食物还有呢减少压力这个其实也会，然后呢少吃这种高油的、脂肪的，还有是糖分高糖的这些食物，这都会损害咱们这个菌群哈和它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经过了保养或者调理，我的肠道菌群，哎呀，我的这个肠道的功能恢复得不错。可是他们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放松了，回归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肠道功能又越来越弱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保健呐，是一个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在于是我们是一场马拉松，对吧？不是一场短跑。那总结一下哈，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很重要，但能否被身体有效吸收同样重要。一颗没有被吸收的蓝莓和一颗没吃的蓝莓对健康的影响是一样的，所以呢，看待超级食物时呢，可以考虑这几个角度。这种营养素身体的吸收利用率大约是多少？怎么烹饪、怎么搭配，可以让它更好的被吸收？自己的肠道健康吗？吸收环境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超级食物的话题，但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小实验，请你现在深呼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这一口气里可能包含着汽车尾气、工业排放、 PM2.5 颗粒。再想想你今天喝的水、吃的早餐，还有你随身携带的手机、坐在旁边的电脑、办公室里的打印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代人的日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暴露族。它指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全部环境暴露的总和，这既包括外部的化学物质、污染物，也包括内部的压力激素、炎症因子。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概念？因为今天一个普通人每天接触的化学物质种类，可能是我们的祖辈一辈子接触的总和，而这些物质正在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起构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挑战。理论总是美好的，但往往现实是比较骨感的。我们面对着这场健康挑战，同时我们很多人也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挑战。他们有些人说，让我三餐均衡，每天适量的运动，还要做到早睡，真的太难了。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这些挑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营养高密度的有益健康的食物以外，我们来看一下高品质的营养素如何在细胞层面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它们。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代人面临的五重环境挑战。第一重，食物中的化学物质。食物本应是营养的来源，但在工业化食品体系中，它也成为了化学物质的载体。希奈塞伊克波斯索米克研究所指出，食物是我们接触营养因素和有害化学物质的主要途径。这些有害物质包括农药残留、部分农药与癌症、神经系统毒性有关联。激素干扰物如双酚 A 存在于易拉罐内衬中，可干扰雌激素等激素功能。重金属铅、汞、砷可通过污染的水源或土壤进入食物链。 PFIS 永久性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不粘涂层、防油包装中，极难降解。微塑料已在水、空气、食物中被检测到。抗生素与合成激素常规养殖中可能使用，通过肉、奶进入人体。防腐剂如亚硝酸盐用于腌制肉类，在体内可转化为亚硝胺。人工添加剂、色素、香精、甜味剂、 广泛用于加工食品。莫沙东诊疗手册特别指出，环境中所谓的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包括杀虫剂、石化产品、工业溶剂、增速剂，会影响内分泌系统，改变激素水平，导致器官、免疫功能、神经系统功能、生长发育的改变。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发现，2024年发表在 Science Direct 上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两种普遍存在内分泌干扰物全氟辛烷、磺酸和草甘膦的神经毒性效应。结果发现，单独暴露于非毒性浓度的 PFOS 或草甘膦时，并未诱发显著变化，但当两者联合暴露时，导致了氧化应激显著增加和神经炎症反应加剧。这说明什么？化学物质的协同作用，以单独安全的剂量组合起来，可能产生显著的健康影响。这正是现代人的现实，我们不是只接触一种化学物质，而是成百上千种。第二重，空气与水污染。空气污染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根据 NIH 的数据，空气污染特别是 PM2.5 及以下颗粒物与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都有明确关联。水污染同样值得关注，铅管老旧的房屋可能让饮用水含铅，而铅是已知的损害大脑发育的物质。某些地区的地下水可能受到工业污染，还有重金属或其他化学物质。欧盟环境署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27个国中超过 10% 的年度过早死亡与环境污染相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欧洲环境署2022年的评估指出，暴露于空气污染、致癌化学物质、冬气、紫外线辐射、二手烟等环境因素，可能导致了欧洲超过1/10的癌症总负担。第三重，电子辐射。现代人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电磁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定义，电磁场是围绕电器设备的能量区域，日常来源包括电力线、电线、微波炉、电脑、手机等。那么电磁场对健康有影响吗？目前的科学研究结论是分层的。短期高强度暴露，如果电磁场足够强，可能导致头晕、看到闪光、组织加热，为此国际上都设立了暴露限制，防止这些极应效应。长期低剂量暴露研究仍在进行中。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居住在高压线附近的儿童如果暴露在超过 0.3 到 0.4 微斯特拉的磁场中，患白血病的几率可能略高，但尚无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据。手机射频电磁场与头部癌症之间也尚未建立因果关系。对于非特异性疾病，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 头痛未证实与电磁场暴露存在因果关系。科学的审慎态度是目前没有定论，但如果你担心，可以采取预防性措施，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使用免提或耳机，增加头部与手机的距离。第四，从压力度数。最后也是常常被低估的一点，压力本身就是一种毒素。 NCBI Endotext 的章节对压力的定义，压力是一种受危险的稳态状态，由内在或外在的有害力量出发，身体会通过一系列生理和行为反应来维持平衡。换句话说，压力是身体对外界挑战的正常适应反应。适量的压力可以是有益的，为成长提供积极刺激，但问题出在当压力过强过长时，原本的适应机制就会转向破坏性方向。压力反应的生理机制，当面对压力时，大脑感知信号，下丘脑释放 CHR CRH，垂体释放 ACTH， 肾上腺释放皮质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作用是调动能量，抑制非必需功能，增强心血管张力，提高警觉性。短期看，这些是救命的机制，长期看，如果皮质醇持续高水平，就会带来问题，免疫抑制。长期高皮质醇，高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系统功能，消化问题，压力期间消化功能被抑制，长期可导致胃肠道疾病，代谢混乱，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增加糖尿病风险。情绪障碍、焦虑、抑郁、PTSD 都与压力密切相关。一个新发现，2025年9月发表在 Molecular Psychiatry 的研究揭示，压力激素进入细胞核后，会集合到基因组的特定位置，调控基因表达。正常情况下，这种调控有抗炎作用，但当压力激素受体被长期过度激活时，这种抗炎效应会受损，称为糖皮质激素抵抗。结果就是压力诱导的炎症反应失控，在身体和大脑中引发炎症，进而促进焦虑、抑郁或 PTSD。 第五，从多重暴露的叠加效应。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一个现代人可能同时面对早餐里的微塑料、通勤路上的空气污染、办公室里电脑手机的电磁场、工作带来的慢性压力、晚餐外卖里的添加剂。2022年，意大利一项研究发现，当同时暴露于环境污染，如 DDE 和高脂饮食时，两者都会改变细胞功能，涉及线粒体损伤，而身体会激活适应性反应来部分控制组织压力。这说明我们的身体其实在不断地应对多重挑战，但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储备。了解了这些环境压力后，问题又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做什么？高品质营养素如何在新细胞层面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传统营养补充剂的思路是缺什么补什么，提供身体需要的建筑材料，但前沿的营养科学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它试图与细胞对话，激活细胞自身的能力。它的核心理念是细胞本身就拥有应对挑战的智慧，我们的任务是检索这种能力。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抗氧化这个关键问题。大家都知道抗氧化很重要，因为氧化应激是导致细胞衰老功能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前面提到的所有环境毒素、压力、 最终都会通过氧化应激这个共同通路对细胞造成损伤。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两套抗氧化系统。第一套是外源性抗氧化系统，就是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多酚等，它们直接中和自由基。第二套是内源性抗氧化系统，这是身体自己合成的抗氧化剂，比如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内源性抗氧化剂的活性是外源性抗氧化剂的数百倍至数千倍，而且像谷胱甘肽这样的内源性抗氧化剂还可以还原已经失效的外源性抗氧化剂，让它们起死回生。这类技术的设计思路正是针对这个机制，它包含一个上调化合混合物，比如包括硫辛酸、白藜芦醇、姜黄素、EGCG、蟹皮素等植物精华，这些成分能够激活 NRF2 转录因子。 NRF2 是什么？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总开关，一旦被激活，它就会进入细胞核，促进一系列抗氧化因基因的表达，让细胞自己产生更多的内源性抗氧化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补充的效果不仅仅停留在吃进去多少，而是身体自己产生多少，这是从根源上提升细胞的防御能力。那这些理论有科学依据吗？有的，2024年发表在 Journal of Dietary Supplements 上的一项研究正好提供了相关的实验数据。这项研究探讨的是一种多维生素混合物对端粒的影响。端粒是什么？简单理解，它是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像携带末端的塑料头一样，保护染色体稳定。端粒随着细胞分裂而缩短，所以端粒长度被认为是生物学年龄的标志，而氧化应激会加速端粒缩短5到10倍。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环境挑战都可能通过氧化应激加速细胞衰老。这项研究的发现很有意思，在氧化应激条件下，用双氧水模拟用多维生素混合物处理的细胞，其中位端粒长度和第20百分位端粒长度显著更长，而临界短端粒的比例显著更低。换句话说，这个混合物保护了端粒免受氧化损伤。研究配方中包含什么？混合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辅酶 Q10 以及一系列植物多酚、白藜芦醇、姜黄素、绿茶提取物、橄榄提取物、芦丁、蟹皮素、陈皮苷等。说到这个配方，就引出了高品质营养素的另一个关键点——协同作用。单一营养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当我们把多种成分科学组合时，它们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第一，抗氧化网络的协同。维生素 C 可以再生维生素 E， 硫辛酸可以再生维生素 C 和谷胱甘肽，内源性抗氧化剂可以还原外源性抗氧化剂。这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循环网络，就像一支篮球队，每个球员有自己的位置，但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他们的配合。第二，植物多酚的协同。我分享的这个专利配方中包含了多种植物精华、橄榄提取物、芦丁、蟹皮素、陈皮苷等，这些成分分别来自橄榄、荞麦、洋葱、柑橘等不同植物，它们作用于不同的信号通路，共同支持细胞的防御机制。橄榄提取物中的羟基洛醇是强效抗氧化剂，芦丁可以增强毛细血管健康，蟹皮素支持免疫调节，陈皮苷有助于维持健康的炎症反应，它们组合在一起覆盖了更广泛的保护范围。 第三，应对环境毒素的协同。还记得前面提到2024年那项研究吗？它告诉我们环境毒素有协同效应，组合起来危害更大。同样，营养素也有协同效应，组合起来保护更全面。以肝脏解毒为例，肝脏处理环境毒素需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细胞色素 P450 酶系统将脂溶性毒素转化为中间产物。第二阶段，结合反应将中间产物转化为水溶性物质排出体外。这个过程需要多种营养素的支持， B 族维生素、酶、锌是第一阶段酶的辅因子，谷胱甘肝肽、埃及酸、硫是第二阶段结合反应的颜料。单一补充某一种效果有限，科学组合才能支持整个解毒的通路。第四，生物利用率，让身体真正拿到营养。第三个关键点是生物利用率，营养素再好，如果身体吸收不了，等于白费。高品质营养素会特别关注这个问题，采用活性形式，比如 B 族维生素采用甲基叶酸、甲钴胺等活性形式，不需要身体额外转化。辅酶 Q 10采用泛醇形式，是线粒体可以直接利用的活性形态。维生素 D3 和 K2 组合， D3 可以促进钙吸收， K2 可以引导钙去骨骼而不是血管。另外呢，可以优化吸收设计，比如说维生素 C， 如果我们采用 Poly C 专利配方，比单独的抗坏血酸提供更高水平的维生素 C。矿物质采用氨基酸螯合形式，模拟食物中矿物质存在形态，减少与其他成分的竞争。脂溶性维生素随餐服用，搭配健康脂肪，吸收率更高。还有呢，我们要关注代谢途径，比如说姜黄素单独口服生物利用度不到1%啊，刚才我也提到了，那我个人呢会选择一种创新的磷脂复合物，能运送包裹在脂溶性大豆软磷脂中的水溶性姜黄素，这样呢可以显著改进稳定性和吸收度。那这些设计不是花销的噱头哈，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目的呢只有一个，让吃进去的营养真正被身体用上。那讲了这么多，最后我们来谈谈实际操作，对一个生活在现代环境工作忙碌的人来说，如何科学的选择和使用高品质营养素。第一个，我会建议看配方不看单品，好的配方不是把各种成分简单堆砌，而是科学组合，考虑协同作用。比如支持细胞能量的配方会把 B 族维生素、辅酶 Q10、阿尔法硫辛酸、镁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在线粒体能量代谢中是协同工作的。第二，看形式不看剂量，有些产品标榜超高剂量，但用的可能是不容易被身体利用的形式，比如普通叶酸需要转化为甲基叶酸才能被利用，而有些人特别是 MTHFR 基因变异者转化效率很低，直接选择甲基叶酸更是科学的选择。第三，看研究不看广告，好的品牌会有公开发表的临床研究验证配方的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2024年端粒研究就是可查证的数据。在选择时可关注品牌是否有科研背景，是否有发表的研究支持，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大量的研究支持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性。二，使用原则，第一，补充不替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高品质营养素的价值在于补充日常饮食的缺口，支持身体应对环境挑战，而不是替代健康饮食、睡眠、运动的基础作用。 第二，水餐服用紫铜性维生素 ADEK 和辅酶 Q 时需要脂肪帮助吸收，水餐服用特别是含健康脂肪的餐食能显著提高生物利用率。 B 族维生素水溶性，空腹或随餐都可，但随餐可以减少对胃的刺激。当然除了一些特定的营养素除外哈。第三，坚持使用。营养储备是长期过程，不是吃几天就能见效的，细胞更新需要时间，抗氧化防御系统的建立需要持续的营养支持，建议呢至少坚持3到6个月再评估效果。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面对服用营养素，其实我遇到很多客户，他们也都希望能够立竿见影，他们能够希望一种营养素然后呢在一天或者一周马上就有见效但是我想说的如果告诉你可以，那我这是一种欺骗哈，因为我们要尊重科学，因为我们的细胞更新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我们的肠胃，那么肠道会快一些对吧，那我们3天胃7天那我们的皮肤28天为什么我们伤了个口子，那我们皮肤自己可以修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给到身体的时间另外还有一点哈，我想说的也是很多人服用营养素的一种误区，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营养素这个配方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营养状况是不一样的。高品质营养素呢是健康拼图中的一块而不是全部，科学应对现代环境的挑战呢我们需要四管齐下，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这四把金钥匙对吧，一个是合理的膳食，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还有适量的运动，还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那我们要做到优化饮食，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食物，减少加工食品，每天吃出一道彩虹，科学选择高品质营养素，填补关键缺口，支持细胞防御。生活方式那我们要注重�睡眠优先，尽量保证7小时规律运动即使我们每天争取做30分钟这样的一个运动不一定要有多高强度但是呢我们最好能够做到每周有5天的运动。不知不觉1小时就这么划过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实用的启发。我是 Selina， 在这里祝您身心平衡，健康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